联合国上演打脸一幕，中共外交官发言遭嘲笑。白宫高官即将出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中共保政权朗民众开刀，新衣补揭更多黑幕。遭封杀，香港著名导演杜琪峰柏林炮轰独裁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9号星期日，欢迎收睇国际风云，我是魏玲，跟住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这个星期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针对中国现在的状况进行了审议，多个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交了报告，揭露中共政府的人权迫害行为。出人意料的是，中共官方代表团面对联合国委员会成员的连番提问之后，竟然做出了令人戴跌眼镜的回应，遭到了在场的各国官员的集体嘲笑，在联合国上演自己打脸的尴尬一幕，消息一出引发外界热议。综合媒体报道，在这个月的15到16号两日，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对于中共政府履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情况的第三轮定期审议在日内瓦举行。之前代表新疆、西藏、香港的不同团体和其他国际人权组织已经向委员会提交了相关报告，提出他们对于中国人权现状的质疑。根据报道，在会上，委员会副主席温德法、副主席萨兰和委员汉纳贝尔等官员轮番向中共官方代表团提出了质问，包括外界指控中共官方对人权捍卫者的恐吓和报复，对西藏人维吾尔人的文化灭绝和人权践踏，以及香港对国家安全的定义等。然而就这些提问，中共官方代表团发言为中共当局进行辩护，并否认所有关于人权侵犯等的指控。中共官方代表给出的讲法更加是让现场官员大跌眼镜。对此，代表维吾尔人权项目出席会议的资深技术联络撰稿人彼得·欧文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共代表的这种回应在现场引发了官员的哄堂大笑，因为他们的叙述显然和外界多数人认知的很不相同，甚至都十分之荒谬。中共政府的很多回答是胡说八道，一是就是无视问题，一是就是罔顾事实的编造。另外，出席会议的人权捍卫者国际主任夏任磊在推文中写话，我一点都没有夸张，当时现场会议有一种公开较量的感觉。人权条约机构的独立专家争先恐后地针对质问为中共政府的反人类罪行辩护的中共官员。他还说，这个就是人权对话的样子，透明、直播、开放给民间社会参与。他让中共政府官员出现在镜头之前，记录在案，让世界见证他们逃避责任的谎言和诡计。据悉，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由18名独立专家组成，委员会负责监督缔约国执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情况。针对中共政府的这次审议，还包括香港和澳门在经、社、民权利保护的情况。根据介绍，中共官方组织了40到50人的庞大代表团为中共站台。然而，中共方面对这次会议上中共官员遭到打脸的状况只字不提。中共媒体新华社报道这次会议的时候，以中国代表就中国参加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里约审议会议介绍情况为题，着重展述中共官方的立场，就引去了国际人权团体和委员会成员和中共官方代表的针锋相对的内容。对此，维吾尔人权项目的代表欧表示，这次联合国委员会审议让公民社会和联合国内部机构可以直接质问中共政府，能够指出在中国发生的可怕情况。 同时会议亦都能够推动国际社会在抵制中国的人权侵犯上采取行动。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最新消息披露，即将离任的美国白宫国安会中国与台湾事务资深主任罗森伯格即将出任美国在台协会 AIT 主席一职，他将会接替现任主席莫健出任这个职务，并将全职常驻华盛顿。据悉，罗森伯格即将离开白宫国安会的消息是在15号白宫刚刚证实的。根据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援引一位美国官员的说话，罗森伯格在任的两年期间，他和拜登总统和国安会的同事们有密切的工作来往，在制定美国对华战略和政策方面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CNN 还援引这位官员的说话，罗森伯格离任的事情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和美中之间因为气球而造成的紧张关系毫无关联。此外，这个星期三，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准备好在和中国的竞争中取胜，并建立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罗森伯格的外交技巧和对原则的坚守，对这一届政府坚持优先选项至关重要，我们非常感谢他的服务。根据报道说，罗森伯格将会接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一事，在华盛顿关注美中台关系的学者智库圈中早已经传开了，并有多位了解美台关系的人士也都证实了这个消息。据悉，罗森伯格长期从事外交政策制定方面的工作，并具有广泛的政府工作经验。他曾经在奥巴马政府的国安会负责制定对华和对朝的政策，在美国国务院工作多年。2016年，罗森伯格担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的外交政策顾问。2017年，他进入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担任民主保障联盟的负责人。而美国在台协会是一个依台湾关系法成立的非营利民间机构，负责处理美国和台湾的非官方关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参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讨论，亦都会代表美国政府定期到台湾访问，以及在美国参加和台湾代表的会议。本台记者黄晓的采访报道，中共实施三年动态清零政策，重创中国医保基金，出现巨大亏空，2.97 万亿元被核酸疫苗吞噬。当局随即推出新医保政策，主要是拿普通民众开刀，削减他们的个人医保补贴，而公务员高干的医保就不受影响。新医保政策引爆普通民众的怒火，连续几日，中国各地好像武汉、西安、大连、广州、黑龙江等地都出现大量民众上街抗议。上海市民曾先生在18号对希望之声表示，这个医保越改越烂，现在老百姓是看不起病，只有全民免费医疗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上海市民曾先生说，全国有很多老干部都是离休的，他们医保全部都不用钱，就一毛钱挂号费，全面医保不可能的，一是就大家付钱，他们也都付钱，这样他们就推动医保改革了，现在他们都免费了，他们推什么推呢？没办法的。一张贴文现在正在网络热传，它的内容显示，2022年中央财政局对中央保健委员会1000多人的卫生保健拨款是164亿8000万元，而对有着6000万人口的湖北省的卫生拨款只是51亿6000万元，相差三倍。据称，中央保健局主要负责中央领导干部和外省领导在北京治疗的卫生保健工作，数据真假我们无法考核，但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公的现象是千真万确的。根据中共财政部网站数据，2022年中国卫生健康支出是22542亿元。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达到121207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 2022年全国卫生保健费用只是占 GDP 的 1.8%。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秘书长 Angel Gurria 2008年表示，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医疗费用支出占 GDP 的 9%， 其中有8个国家远高于 10%。 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 成员国有美国、英国、西欧、日本、澳洲等38个国家。原北京律师赖建平表示，共产党并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他最大的执政动机是为了维护他的政权垄断地位。原北京律师赖建平说，他有很多刚性的开支，军费不能够少，维稳费不能够少，流淌管所的建设不能够少，行政机关的开支不能够少，大外宣的费用不能够少，大撒币的钱不能够少，供养俄罗斯太上皇的钱不能够少，客观上他的经济在下滑，税收在减少，他现在入不敷支，所以他要找来源，找出处啊。向哪个找呢？现在事业单位是政权赖以为生的基础，他们利用的基本对象，所以他们不敢动这些人的奶酪，只能够拿弱势群体开刀，用老人的钱达到维护专制统治的目的。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大部分国家实行免费医疗服务，只有十几个国家看病要自费，中共却逆向而行。最近各地政府纷纷提出新医保，减少个人的医保账户的现金额度，并延长了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者缴费的年限。原本累计医疗保险缴费15年就可以享受终身医保，现在缴费年限被提升到20年、25年、30年不等。第73届柏林影展2月16号揭幕，评审之一的香港导演杜琪峰在记者会上的一番批评独裁政府的言论引发关注。杜琪峰说，每当人民失去自由的时候，电影总是首当其冲。他还喊话，人民争取自由务必支持电影。杜琪峰讲到哽咽，眼眶含泪，现场的各个媒体起身热烈鼓掌。就在杜琪峰讲出了一些踩红线的说话之后，有网友发现杜琪峰在中国内地的社交媒体已经查无此人。据悉，今年的柏林影展是疫情之后首度重回实体影展。香港导演杜琪峰受邀担任这一届的主竞赛评审，在评审团新闻发布会上，媒体向杜琪峰等评审团成员提问，能够请你们讲一讲电影的重要性，以及电影为什么这么重要而且永远不死。杜琪峰听到题目先用力鼓掌表示认同，跟着他表示，电影永远是在前方的，每当极权扩张，人民失去自由的时候，电影通常是首当其冲的，很多地方都是这样，极权政府一定想先中断你的文化。翻译以英文传达了他的想法之后，现场响起掌声。杜琪峰进一步讲，电影文化直接深入观众，所以独裁者对付的一定是电影。跟着随口表示，全球争取自由的国家的人民都要支持电影，因为它是替你发声的。同时在回答其他媒体提问的时候，他表示电影不能够用金钱来衡量，我自己拍过几部没超过200万港币预算的电影，而我觉得我拍得很开心，也都很舒服。我想最重要是电影还是要讲求热情和视野，如果没有，所有的艺术家都做不到自己应该做的事，就算给你100亿，你没有就是没有，你有你就是有。而在讲到对这几年电影现状的看法的时候，杜琪峰很坦诚地表示，现在的电影呢，我觉得变差了，全球的电影都变差了，而我自己看电影的世界呢，好像渐渐消失，不是我以前对电影的世界了。我希望这件事只是暂时的，可能我讲说话很大胆，但是这个是我的真心话。随后杜琪峰言论引来外界极大关注，大陆网易报道指杜琪峰被封号是因为发布所谓的不正当言论，他还有九部新戏未上映，恐怕会被牵连。2月17号，有大陆网民发现 杜琪峰的微博杜琪峰 Bobby 峰，据悉该账号内容被清空之后就消失了。如果搜寻杜琪峰 Bobby 微博，网页会显示该账号因被投诉违反微博社区公约的相关规定，现已无法查看的字句，画面扫描之后自动转到微博首页。大陆腾讯网、凤凰新闻等报道，杜琪峰疑似凉凉，柏林电影节发表不当言论惹争议，微博账号被炸，杜琪峰发表不当言论离封杀不远了，九部电影恐难上映。对此大陆网民表示，他讲到了电影在对抗压迫性政权方面的作用，认为电影代表了整个社会，如果权力想要摧毁一个地方，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摧毁电影，这样你都听不明白吗？今日的报道就去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